课的时候呢，最后我留了个尾巴，我跟大家说教刊何以为学，那么我讲了点理由，讲了点理由呢，我想啊，我们能够称之为学的东西至少有几个基本的条件，是吧？第一个有一定的内容，第二个有一个发展的历程，而且呢是呈现为由低级到高级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第三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从内容上来看，它必须具有一种内在的一贯性的东西，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内在的我们讲整体上的一种逻辑性的东西，是吧？这个可以称为学。所以呢，我有时候看到市面上有些书啊，它是什么都可以称为学，是吧？那么如果说内容非常丰富，它有个发展力，这可以。有一些呢，我就觉得可能有点勉强啊。像我们讲《红楼梦》红学，是吧？现在研究钱钟书先生有钱学，这个我想都可以理解。那么有一些学呢，我觉得还不是很成熟。那么所以我讲今天我干脆就不戴眼镜，因为现在眼睛看近了不能用这个。所以我讲今天呢，我们讲到教刊的时候呢，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就是说讲教刊学，就是总结前人教刊的一个实践过程，通过总结以后呢，加深我们对这个教刊学的认识，发现规律性的内容。这个工作呢，不是单纯的总结啊，它反过来可以促进教刊学的发展，而且促进我们这个教刊，就是教刊工作能力的一种提高。这个话呢，其实清人就讲过，清代晚期有一个学者叫孙仪让啊，就浙江温州那儿。孙先生说，他说我呢通过前人的教刊，我八个字叫取其义法，义啊大义的义，义法，哎，就掌握他的一些精要灵魂的东西。然后为什么呢？我要做到我来整理古书，叫以治古书，取其义法以治古书。我觉得可以概括我们为什么讲教刊学，要从教刊学的这个历史讲起。那么我个人呢也比较强调，就是说讲到一门学术的时候呢，一定要从学术史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来理解。这个完全大家等一会儿，就是我的个人的一种观点啊，我觉得大家可以讨论，就能不能加深我们对于这个教刊之学的一种认识，对教刊学的意义的一种理解。那么我想今天我们这个讲的是分这个第一部分，就是先秦到南北朝，那么大致上算起来有1000年啊，1000年。这1000年里面呢，我选四个标志性的人物啊。第一个孔子，孔夫子，是吧？在我们中国文化史上一个伟人啊。我们这个不管是在联合国，在世界文化史上，谈到中国文化，必定会离不开孔子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刘向、刘歆父子，西汉的。第三个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郑玄，经学大师郑玄。第四呢，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南北朝刚才提到的那个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啊。这四个为什么呢是坐标式的人物呢？从学术发展，包括从我们这个文化的传播的这种形式啊，我们都可以看出来他们四个人在这个1000年的发展历程当中所起到的影响和作用，是其他人没有办法代替的啊。那么颜之推呢，我们说他是个总结性的啊，那可能跟前面三位有不一样啊。我们也经常讲，我们很幸运啊，梁启超讲我们中华民族啊，他说是老天保佑，每个重要的时代总是有那么些人，我们今天可以称之为文化的脊梁，默默地做出奉献。他们的成果当时别人可能不一定非常在意，可是在今天我们就会发现中华民族的传承的历史上是不可或缺的。等一会儿我在介绍完了以后，我们不妨再跟世界上的其他文化做个比较。那么第一个就讲孔子，孔夫子他头上的这个头衔很多，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是吧？这些都没有问题啊。怎么问？对于中国还有史学家，他编修那个春秋啊。那么孔子修了春秋啊，乱臣贼子惧，他用他的一个道德观念灌输在里面。那么我们今天讲孔子实际上是一个文献大家啊，尽管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 这个材料非常有限，但是我们可以很惊讶发现，对于文献处理的基本原则啊，孔子基本上他都把握住了，而且他这样自己不但是要求别人，他自己也是如此实践。那么我们这讲到教刊学史的时候呢，一定会讲到孔子渊源，他这文献学治理文献学的渊源是在哪儿呢？我们说国语鲁语里面有一段话，他说孔子的七世祖祖先，七世第七世的祖先郑考父，他叫商王朝的宋十二篇与周太师，然后教览以后呢，他确定他是纳这一篇呢是第一篇，我们是祭祀我们的先王远祖的。我们讲了，那么老师你说这个国语啊，包括后面我们讲的孔子家语，那么都是汉人的东西是吧，可信吗？我觉得可信。为什么呢？汉代很多用口耳相传的一些文献资料保存下来，我们发现都可以逐渐逐渐被地下出土的各种文物甚至于竹简得到印证。那么这个呢，我从逻辑上讲啊，从理论上讲啊，也完全可信。就是说郑考父他通过这个教刊商代的那个宋，我们讲的就是祭祀时候用的那种诗篇，也包括我们的音乐啊，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个看法，基本看法，然后经过他的整理以后呢，我们保留下来。孔子家语里面也讲了，孔子家语讲更加具体，那就是讲孔子本人，他先王典籍错乱无忌，而乃论百家之遗迹，考证其意，然后具体的就是我们讲的五经、诗、书、礼、乐、春秋，赞明义道，是吧？这个是就是讲汉人总结孔子在文献学方面的实践。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孔子，中国古代历史怎么写？很难想象。这个世界上例子很多啊，我们讲印度，讲两河流域的文明，他们甚至于比中国还早啊，包括希腊罗马，它非常灿烂，也留下很多史诗，但就文献而言，就文献的丰富的内容而言，他们无法跟中华文化相比，就是这个原因。那么孔子自己呢，有一些很严肃的话，他对于文献整理这些话呢，我们觉得大道理谁都能，但是当你们从事文献整理以后，你再反过来琢磨这句话呢，就感觉到这话的一种很深层的含义。他在《论语》里面就讲，八义里面讲了，下礼无能言之，岂不足争也，殷礼无能言之，宋不足争也。所谓不足争，他讲文献不足故也，足则无能争之也。如果有文献的话，我能够把他们啊，这个夏礼、殷礼，就是先朝的那些礼呀，我可以把他们叙述出来啊。但是没有文献的。那么我讲三百篇诗也是他删的。那么下面还有两句，就是汉代的这个经学家在这个整理文献的时候引用的孔子的这个关于文献的一些基本阐述，这个呢是每一本我们讲教刊学史上面都引用的。第一，这个材料非常少；第二个，材料非常集中地反映了孔子对于古代文献的一种基本看法。何晏的《论语集解》他讲了，述古而不自作，处群粹而不自异，这就是孔子讲述而不作。述而不作，我们给的文献，就对文献经过整理的文献不改变文献本来的面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则，述而不作。我上次跟大家讲过一句笑话，我说有一句话我可能每次上课跟他讲一遍，就是我们做什么都可以，但是我们不能动手改变古籍，不要改，不要随便改字，一改流传了上千年几千年的东西可能就毁在你的手里了，是吧？那么这个孔子讲述古而不自作，这种它不是一种谨，不仅仅是谨慎，我觉得啊，它就包含了对先，就是我们先民的一种文化成果的一种敬畏之心啊。那么 春秋里面有一段话还有意思，这是何休在那个公羊注的时候他就讲了这段话呢，大家可能会在书上看到过，就春秋里面有讲春齐高燕率师纳北燕伯于阳。那么左传这个春秋里面有一段原著，他说阳是一个地名，是唐燕的别夷。那么这个我们可以这样读啊，春天是吧，齐齐国高燕一个人名，率师纳北燕伯于阳。那么这个可以看纳，我们叫纳款，接纳他，归顺接纳他了。那么左传就是这样理解的，左传讲十二年春，齐高燕纳北燕伯于唐，应其众也，他人很多是吧，他就是接受了，我们又有个词叫纳款，就是归顺。但是公羊里面呢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伯于阳者何，你们没讲通啊。他说伯于阳者何啊，伯于阳三个字我用引号括出来了，他说是公子阳生，公子阳生也。他说我还跟你讲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在公羊里面，就是公羊注这个春秋啊，他说孔子讲了我乃知子矣，我知道的，这是一个比喻，是公子阳生四个字误作为伯与阳。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古文啊，隶书或者奏那个篆书啊，这个字呢确实至少是子和鱼是很像是吧。那么为什么孔子在旁边讲我乃知之矣，说他看过别的材料了，说这三个字啊是比物，实际上是四个字，而且不是这就是个阳字没错，鱼字讹作成子，子字讹作成鱼啊，公讹作成伯，有道理。那么旁边就有人问了，先生啊，子狗之字何以不格，你知道这个字错了，那你为什么不改呢，你不改动手，你动下手就。那么孔子就说了，如我所不知何，改了你就不知道自己的不知了，你就是你自己的知识上的缺陷你就没有看到啊，我一改的话事情很简单，但是我改了这个字以后，那么你就意识不到自己在这方面的缺陷了，所以我不改，但是我讲给你听这里面有问题的啊，这个字这个呢，我想公羊这是一段文献资料，如果说这一段材料果然是很忠实的记述的话，这应该是有可能的是吧，我们对于历史上每一件事情的记载，我们都是一种推测，有没有可能，这个我们做一种解释，有可能。那么孔子他看了其他书以后，他知道这个故事这个典故，所以他一眼就看出这个字实际上是个比喻啊。这个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今天大家在电脑上打这个文章，假如有乾隆嘉庆，假如我们用繁简字转换以后转了两次，最后出现一个甘龙，那么我们同学肯定会说啊，这个甘错了，一定是乾，是吧，大家有过这样经验，这个因为我们现在电脑上这个乾隆的乾转再经过字体转化变成甘字，这是一个常识啊，还有一个子曰诗云的云是吧，一看，那么孔子因为他熟悉文献，熟悉这典故，所以他讲出这些材料。所以何休在这个公羊解古里面就讲子呢是孔子乃是四岁也，他说孔子当时是23岁，据之起事后作春秋啊，他说根据这个史书记载，这个公子误作为伯，子字误作为羊，误作为鱼，羊这个字在的，但是这个公子阳生的生呢，哎，在简上丢了，叫堪灭却，是堪灭却。他说孔子啊，欲为后人法，他要为后人做一个榜样，什么榜样呢？你不要乱猜啊，你看到这个字不顺，那我动手一改，那么我们很有可能啊，一部书最后他原来的面目怎么样，不知道了。上次我跟大家讲嘛，我们做个游戏，第一句话传下去，传到后来本来是什么一句话的内容，可能都面目全非了。夫子欲为后人法，他不希望别人，不欲令，就是因为自己的 主观上的一种猜测，叫妄臆错。那么我们讲了《论语八义》里面他还讲过一句话，子绝嗣，这四个词呢，实际上是孔子对于自学做学问的一个基本观点。他说这四个错误我们绝对不能犯，勿臆、勿蔽、勿固、勿我啊。那么这个呢，我想大家都可以理解。第一个臆，我们讲的它是就是臆测，主观上的臆测。第二个呢，这个勿蔽，蔽的话呢很决断，就是自成，我说的肯定对的，是吧？第三个勿固，你不要这个过于坚守自己的这个看法，如你也应该监听别人的啊，如果说别人的意见有理的话，你应该接受，所以叫不要那么顽固。第四个我呢，就是误过的话，也就是说我能够兼容之心呢，我能听得进别人的意见。所以虽然是说自学的四个方面啊，我觉得这四点也可以说孔子在文献学上面他也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做。而且在我今天啊，就是我们做了若干年的学术的研究，包括文献整理工作后，我们也当然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我这文章我的观点有别人这不接受的，甚至有工人在这个报刊上面提出不同意见的，这都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你也不要因为是别人的你马上就改，该坚持的、该这个吸收的，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以文献，是吧？所以我想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意义的。这四个字，孔子说子绝嗣，我觉得到今天啊，我很难说每一个学者都是那么准确啊，那么理想的做到这一步，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啊。这个随着大家以后自学这个学问的加深，我相信体会更多。那么后面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吕氏春秋》里面，是吧？《吕氏春秋》里面查传，他说子夏，卜子夏，孔子的学生，到淄，到晋国去，经过魏这个地方，今天河南哪儿，是吧？有读《史记》者读的书说，晋师晋国的军队三头猪三死过河。子夏说非也非也，不是的。为什么呢？他说一定是书啊抄错了，这所谓三死三头猪是己亥，这个是一个我们讲干支纪时的。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奏书里这个传文里面己字和三字非常相似，然后这个亥字和巳字是非常相近。到了晋，他再问了一下别人，核对一下，果然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不是说三头猪过了河，而是说他这个晋国的军队在这一天己亥日渡过了黄河啊，是这样。所以呢我们讲这个大家因为当时读这个，大家有兴趣看看《说文解字》，它古文亥为己，它与这个很非常相似，所以我们今天有成语啊，成为典故了，是吧？这个巳亥鲁鱼啊，那么鲁鱼地虎呢，这个《抱朴子》里面他也讲到过，因为古时候的书的流传的方式主要是靠手抄。所以《抱朴子》里面《侠览》里面他有句话，他说有句谚语，就是老百姓的谚语，叫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这成为一个典故。到我们今天讲鲁鱼亥巳啊，这就叫有的人我们看整理这个古书，他写这个后记写把语，他就说里面有很多因为传抄当中的错误，他就会用这个典故叫鲁鱼亥巳之误，讲的就是这个典故，用这个典故来证明书籍传抄过程当中出现的种种的一种现象啊。这个呢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啊，尽管我们今天已经用上了电脑，是吧？但是电脑在传播过程当中照样还会出现，还会出错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除非你不惜工本的投入人力啊，但是电脑传的过程当中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这些呢，我们讲 知道这个掌故啊，实际上它就是对我们古代文献当中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以及我们必须对这些文献有个足够的高度的关注呢，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啊。那么这个呢，讲到先秦的这个文献呢，我们讲这是一个起源，起源啊。那么先秦的文献呢，现在大家逐渐有很多也那个上前一个时期，我很偶然，我对这个竹简这个古文字啊也知道的非常少，哎，看见个老师拿了本书，他叫《里耶秦简》，里耶湘西湖南是吧？哎，他说这个秦简有意思啊，他是就是21世纪以后才发现的，古井里面发现的，几十万字。他说我们以前讲的隶书，汉隶，他实际上秦朝这个隶书就开始流传了。他礼乐秦简里面就有，因为当时楚王的军队要打过来，怎么办呢？他们那些地方官员就把那秦简通通往井里丢进去，丢了以后呢，我还想把它烧掉，所以这个烧了一点点以后呢，没有氧气就没成功，但是氧气没有了，倒恰恰好让它保存下来了。啊，这个他说了一个数字，他说是多少万字，多少条，然后他说这个数量呢是24世纪。发现的秦简的多少倍啊？然后它里面讲还有一些非常了不起的，比如说我们讲九九表，它里面有一个完整的九九表，最后9981都出现了啊，这个也是数学史上非常值得大家可以看看那个里耶秦简。那么这些东西啊，就是我们就发现，那当然里耶秦简跟这个有所不同，它主要是那个地方官员管理上面的文献，管理地方户籍啊，包括个人的一种身份记载啊，所以他们里面有开玩笑说有个人的最古老的身份证，多少高，脸色黄不黄，有没有虚啊，都有啊，那很有趣啊。里耶秦简，里就是里外的里耶，这是湘西县的一个也是一个旅游景点。那么我讲先秦的文献有关的材料很少，但是我们觉得就从这些特别是孔子总结的整理文献的基本要义来看，把握得非常准确，所以我们说中华古代文明的那些能够流传下来绝对不是偶然。梁启超说嘛，我们读这些书之前我们要先洗个澡是吧，还要焚上香，换好衣服，为什么？了不起啊，我们的祖先太了不起了，给我们把这些宝贝全留下来了，留下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手段的一个先进啊。